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在空中神学院里，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祝福是一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们不孤单，在神爱的国度里一起被建造。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教牧辅导学冯师母要继续讲圣经对离婚再婚的看法，谈离婚者的侍奉问题，什么是侍奉，对离婚的评估等等。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有请老师一起上课了。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谈了五次有关于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离过婚了，我们已经谈过离婚的问题了，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问题，是离婚的人他们在教会可不可以侍奉，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把离婚的人摒弃在侍奉的行列之外。很多离婚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爱，所以呢他们就远远的坐在教会的一个角落里面，或者呢他们就换一个地方，让不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或可以接纳他的教会在那个地方聚会。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我们的教会是怎么处理离婚的人他们的婚姻问题，他们的侍奉问题呢？离婚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离婚跟丧偶不一样，丧偶是不得已，因为比方说其中一位他因为车祸意外或者是癌症心脏病不知道哪一种病忽然去世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他死亡什么时候死亡，而且死亡也不是他自己要选择的，所以呢在那种我们不能主控的状况之下我们的配偶离世了，那么那个我们有一个追思礼拜，我们也把他火葬啦，把他处理好了丧事，那是一个宣告，就是这个人活到现在告了一个段落，所以在婚姻里面也告了一个段落。那么丧偶的那个人他是在一个伤痛之中，因为他丧失了他的亲爱的配偶或家人，亲爱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呢他觉得他做完了一件事。可是离婚就不一样，离婚很不好过的，因为那个人还在。而我们常常离婚的人，离过婚的人或者要离婚的人会陷入一个状况里面，那个状况呢就是一直在挑剔他的错误，他不好的地方，老在那里挑剔，一直回忆他得罪我的地方，一直 把我整个人的精神放在他得罪我的地方上，有我说的是受害的那一方，所以他觉得如果对方是因为外遇犯奸淫罪，外遇第三者导致离婚的原因的话呢，那么受害的那一方他就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因为他感觉到他被遗弃被弃绝，那个这种心情是很痛苦的，是他觉得他不再可爱或者不再有用了。那么这样的离婚的人，他当然心里背负了很沉重的担子。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已经离婚了，他在教会可不可以侍奉呢？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教牧同工必须要了解什么叫侍奉。侍奉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像在马太福音就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去，那个就讲的那是一个命令语气，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刚刚我念的是马太福音28章第19-20节，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命令语气，所以一个侍奉基督徒的侍奉，对上帝的侍奉啊，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有选择的，可以侍奉或不是不可以侍，不需要侍奉，而是必须要侍奉啊！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一个有了一个这样的了解，那么是离婚的人，他们当然要有侍奉，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他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合法的离婚，我们怎么能够把他摒弃在离婚侍奉的行列之外呢？一个合法的离婚，他是已经是一个被伤害的人，他已经解禁了他的那一部分，他就应该跟我们一样的处理，他一样的侍奉。除非他是一个犯罪的，他是犯了奸淫罪而任意妄为，就是不肯悔改的，我们要停止他的侍奉直到他回转，因为侍奉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那他任意妄为，他我们就把他看作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基督徒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一个人他得救了，他信主了，他理所当然要侍奉神，为的是回应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也借着侍奉为主做见证，使人归向神。这都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工作，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要与神其他的神的儿女一起同工。神又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要我们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恩典、属灵恩赐好好的运用，能够使更多的人信主，这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离婚的人可不可以参加诗班？当然可以啊，只要他认罪悔改，只要他的离婚合法，只要圣经觉得他是认罪悔改，不把他当作不洁净的，我们就要接纳他。所以离过婚的人，只要他是合法的，只要他是认罪悔改的，他当然可以参加侍奉，他可以参加诗班，他可以参加教会的事工，他可以参与长职的选举，他可以甚至被选举，甚至他可以做传道人。所以呢，我们要晓得圣经对离婚的人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二等公民。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牧人员的，我们也要教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轻视离婚的人，不要一看到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得过了麻风病，远远的不敢跟他接触，那是不对的。 他跟我们一样的，他认罪悔改了，上帝认为他没有罪了，赦免他的罪了，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要接受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像我们不是也犯了罪吗？我们犯了罪，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就接纳我们，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在教会侍奉，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呢？所以我们要待他们好一点，因为他们身上有伤痛，我们更要对他们体贴一点，更多的关怀，使得他们的伤痛能够早早的恢复，得到上帝的医治。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一般的侍奉，尤其是关于那个传道人，离过婚的人可不可以做传道人的这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自己教牧同工可能都有这些婚姻上的问题，我不相信传道人可以免疫哈，因为婚姻的问题是两个人，有的时候我们的弱点，我们的配偶是最清楚，教会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但是教牧人员的配偶是最清楚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陷，我们的坏的地方，我们的恶行恶状，在家里的那个恶行恶状啊，我们的配偶是最清楚的了，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包容。但是呢，如果一个离了婚的人，他可以做教会的传道人吗？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是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属灵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灵性是不是已经成熟，是不是改变了，他现在的品德，他的灵性是不是比他以前更好。如果他真诚的悔改，他的侍奉的动机就是回应上帝的爱，要侍奉神，他的动机没有问题，当然动机我们不能检查，那是上帝的事，可是他所做的，在教会所做的，他的爱心，他的热心，都比一般人更强更多的话，他对真理上的追求，在教导方面的清楚不清楚，是拿世俗化来教弟兄姐妹，还是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弟兄姐妹，这个都看得出来的。如果我们在他的灵命成长上面，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都觉得他比以前更好，他的灵性比以前更美好，那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选找一位同工，尤其是传道教牧同工，我们找一个重要的教会重要的同工、长老、执事等等，我们不是看他的才干，不是看他的家世，不是看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圣经没有叫我们看这些，有叫我们看他是不是在教外有好名声，那表示他的道德怎么样，但是并没有要我们去重视他的背景，他的教育程度，那不一定，有很多念博士的人，他的灵性像幼稚园，有很多没有念什么书的人，他爱主，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能力，他的灵性程度很高，所以呢，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在的机会或背景来觉得他有没有资格做一个我们教会的重要同工。如果是从外面的条件来看，这个是一个属世的教会，上帝可能就要离开他们了。我们要用属灵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选择同工。如果我们只是选择一些条件好的人，把他的属灵的问题放在其次的人，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属世的教会，是神不喜悦的教会。因为如果他不是从圣经的原则，不知道从圣经的原则来看事情，他只能，你能还要求他什么呢？他只能从他的经验跟世俗的角度来看，那如果这样子的人多了，或者他的条件比较好，他的声音大了，那他就用很多世俗的观念来处理教会的问题，那我们的教会就搞得乱七八糟，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重整。所以灵命的成熟，生命的见证，那是经得起考验的，是非常重要的。刚信主的人当然不能做 教会的重要的同工，因为他需要有一段试验的时期，这也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因为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要了解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教牧同工，一个重要的同教会重要的同工，像长职等等，他们可以使教会信徒的品格行，可以做信徒的品格跟行为上的榜样，他可以领导群众，他可以做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些人他在灵性上一定是要成熟的，我们这个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不要看他外面的条件，有的人他的事业做得很好，他很有那个管理的长才啊，可是他属灵很小，那这种人我们就不能选他做教会的管理的同工，因为他只能拿世俗的观念，可能那个可以使得教会很庞大，可是可以使得教会很脆弱，那属灵的根基是一点一点打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属灵的深度比一切都重要。还有呢，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婚姻生活，这种人只可以做一个人的丈夫或者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就是说不是说他只他结了几个婚，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或一个人的妻子，就是他谨守圣经的婚约生活。那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谈到那个长老的条件，就是说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监督传道人长老的条件是，所以不是说他这个人结几次婚，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在一夫多妻制，我们上一堂讲过，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面，你要找到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男人并不多，但是就是要有这样的选择，圣经就是要我们注重这个道德品德的见证，所以呢他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不是指离婚或再婚的问题，就算是他离婚或再婚，他都是每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妻子，而忠于他的妻子或丈夫，这样子的人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人就可以做教会的领导。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有92岁，那还在美活，还活着，还在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养老院啊，因为教会为宣教士预备了一个很好的退休制度、退休生活的环境，让他们用很少很少的钱就可以生活，那还有国家还给他们一些钱，所以他的生活还不错的。那这位姐妹呢，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位布道家到中国来的布道家讲道，就兴起了她要做一个到海外宣教的那个心愿，所以她就祷告上帝。这位姐妹在她年轻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就祷告上帝，她说主啊，这位牧师讲的道是很刺我的心，如果你也是拣选我做一个海外宣教的人物的话，你就给我这样的能力，给我这样的恩赐，也给我这样的机会。那因为那位牧师他从中国好不容易坐船回到美国，当然不会像现在这么方便到处跑，他总是在一个地方休息好一阵子，然后再坐火车或坐什么地方再去那一阵子，因为他们现在这位姊妹都已经90多岁了，那个时候的美国也不过是20世纪初期，所以大概30年代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很热心教会，就无形中就帮助了这位 传道人这位牧师做他那个城市的联络人跟休息站，他安排他如果是到了他们这个城市，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安排他的生活，住在谁的家，哪些人接待，参加什么聚会，他就因为他晚上就去教会服侍，然后无形中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后来这位姐妹呢，她就到中国，到北京去学普通话，去学了一口，她讲了一口京片子，她就在那里跟王明道弟兄就一起服侍在北京在那里呢，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那原先跟她做见证的那位传道人，那个牧师呢，他回到北京，回到别的地方，到了别的地方的时候，只要经过北京，他也仍然是接待，所以他们两家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么差不多后来是同时啊，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在1980年左右，这位老牧师已经老了，老牧师太太过世了，这位女的宣教士，这位姐妹，她的丈夫也是个后来也是个牧师，也过世了，心脏病过世了。那这位姐妹在日本，这位老牧师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那个老牧师因为长期的受到他的师母的照顾，所以师母一过世了，他就不会过日子。你知道美国人他们比较开放，他就一天到晚吵着要结婚。我要结婚啊，我要结婚。他就跟他的孩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他就跟他孩子说，跟他女儿说，我有你们帮我找个伴，我需要结婚。那其中的一个女儿就想起了这位姐妹在日本，她呢就坐飞机就去看这个，因为他们两家很熟悉，她就去看这个姐妹，就跟那个姐妹说，你可不可以跟我父亲做朋友。我们这个姐妹说，哎呀，我都已经70多岁了，我怎么能够这么老了还谈这个问题啊，不用不用，不谈了。他就跟他解释，而且他也跟他解释说，他爸爸听到了他们小孩提到这个名字，他爸爸也很高兴，很喜欢，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来问一下。那么这个女传道呢，她后来丈夫过世，她是个师母，也是在教会继续服侍。这个她就一直祷告上帝，她就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事该怎么做啊？后来她就有一个领悟，她就想说，当初是这位牧师领我进入宣教工厂，那现在我用一个照顾上帝老仆人的心态来照顾他，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所以她就想了一阵子，他就告诉他的那位来找他的那位女儿，就跟他说啊，如果上帝觉得这样好的话呢，我可以考虑。哦，这位老牧师好高兴哦，就一天到晚打电话给他，约他，什么时候来见见面啊？因为那位老先生已经年纪大了，不是最好最方便，所以那位女。师母就从日本就到了这个老牧师住的地方，就去跟他见面，然后他们就公开的举行了一个结婚仪式。他们两个都再婚啊，甚至这个老牧师中间还，这是第三个婚，中间还有一次婚，因为第一个妻子过世，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过世才跟这个来往。那这位他是第二次结婚。他们都是传道人，他们虽然有过两三次婚姻，但是都只是一个丈夫的妻子或一个妻子的丈夫。那这种人就合适继续的做属灵的工作，他们是丧偶的，就算是离婚，合法的离婚，他仍然可以。我也认识一个，我曾经跟各位提过，还有另外两位，他们也是都是因为丈夫有外遇而离婚，离婚了以后加进了宣教的工厂，就到不同的地方，这都是我自己认识的。然后呢，他们就好好的服侍到一个程度，他们又在 结婚，又再做传道人，再嫁给牧师，所以这都是很美的见证。所以不是你结几个婚的问题，而是你在每一个状况之下都只有一个丈夫，而忠于那位丈夫或妻子。因为神说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两三个人、五个人、七个人、八个人，而是二人成为一体。你在那个时候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在新约时代很多多妻制度之下信主的人以后，他们要把那个妻妾其他多余的妻妾遣散，但是仍然不可以做教会的长职，因为他不是每个时候都只有一个妻子嘛，他仍然是有多妻的，所以那是不好。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到这个问题。被提名的同工，有的人因为离婚的缘故被否决了，说不可以在教会当同工，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神饶恕了他，教会为什么不能饶恕他？那教会如果这样做，拒绝离婚的人当主要的同工，教会的圣经的论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解决那个教会的属灵的问题啊！所以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一切的罪，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以外，只要上帝已经赦免的罪，我们也要原谅他，也不能一直给他计较，不能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离婚的人，他必须无可指责，在外面有好名声，表示他有好的生活见证。那这种人他是合法的离婚的人，也可以有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接纳他为教会的主要同工，或者是传道同工、教牧同工。因为不是每一个离婚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的离婚的人是无辜的，所以无辜的人他可以再婚，而且可以成为传道人，可以做教会的主要同工。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清楚的认识，虽然离婚跟再婚这些问题跟神原先设定的婚姻制度有一点不一样，但是焦点不是几个婚离婚再婚，而是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在婚姻事上有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犯奸淫罪。只要是认罪悔改处理得当的，没有被指责而的都可以。所以那心灵的成熟、品格的成熟、好的见证胜过我们的历史记录。我们不要把过去焦点放在过去，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现在。过去的就过去了，只要是合法的离婚，过去了就过去了，他要恢复还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关于我们怎么样帮助离婚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教牧同工，我们必须有所了解。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我们怎样做教牧辅导的事工呢？所以呢，离婚这个问题是一个痛苦的事情，虽然不是滔天大罪，可是非常痛苦，尤其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教牧辅导的人，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些鼓励，我们要帮助他们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给他的伤害是什么，让他说出来。我们要听，可是我们不要去挖掘人家的历史，好像我们对他的历史很好奇，那就是不对了。我们必须要鼓励他，让他说出来我的痛苦在什么地方。就问那件事给你的打击，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你心里还恨吗？你觉得哪件事做得不好，还来得及弥补吗？我们不用弥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伤痛能够恢复呢？这些你可以问他，让他看看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们不是去挖人家的底细，但是我们有一些了解，对辅导上面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告诉他们，上帝爱我们。 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不是我们完美了上帝才接纳我们，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接纳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帮助他们。因为一个离婚的人，他实在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他感到非常的孤单，因为别人把他放在另外一个圈子，好像他是一个怪物一样，把他摆在一边，吃喝玩乐，同事，大家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常常就把他忽略掉了，因为觉得他没有兴趣，他没有精神，他心情不好，不要打搅他。所以从好的地方来看，那坏的地方来看就是轻视他。那我们不，这种人他已经非常痛苦了，我们就是要用上帝的爱来告诉他，来接纳他，告诉他说，上帝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虽然你是离过婚的，或者你现在正处于离婚的状况，但是上帝还是爱你的。所以呢，问他是不是要认识主，是不是要跟主有更密切的关系。如果他还不认识主，我们就要带他认识主，我们就要让他知道我们怎么样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如果他是认识主的，我们需要帮助他，让他在灵性上更进一步，跟主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让他知道读经跟祷告的重要性。读经祷告是我们力量的来源，祷告不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跟上帝说话，祷告有的时候也是听上帝说话，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借着圣经，借着一些属灵的人来提醒我们，向我们说话。所以不要以为祷告只是单向的向上帝说话，祷告是有的时候也要等候，等候上帝跟我们说话。如果认识读经跟祷告的重要性啊，我们鼓励他，甚至陪他一段时间，跟他一起读经祷告，然后鼓励他参加教会的一些侍奉，或者从妈桌椅开始啊，从接待开始啊，整理书报开始啊，简单的事情开始啊。如果他已经曾经参加过诗班，或者是参加过作战啊什么的，我们看看状况，让他参加一些服事。我不是说可以叫他做，就是看看状况，可以做的地方，让他做，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力气，他有人辜负他了，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我们求上帝医治他，让他心里能够享有平安。我们求上帝给他赦免、饶恕啊！那个受伤的人必须要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如果我们没有饶恕，我们的伤就不会好。那个你不要小看那个饶恕，饶恕就是医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帮助他能够面对饶恕哈，让他去认识饶恕，前嫌不计饶恕的话就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他的结婚了快30年了，他的丈夫因为他们住在远远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丈夫回到家乡，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婆婆生病，他的丈夫就跟他说，我要回去，我是独子，我要回去照顾我的婆婆。结果回去呢，他竟然碰到了他初恋的情人，那个人也结婚了。其实原先这一对，我的朋友是基督徒，那个丈夫也是基督徒，他碰到他的初恋情人，很快的两个人就好起来了，然后很快的两个人就都要跟自己的配偶离婚。那个我那个朋友呢，他就很伤心啊，就觉得自己是被弃的，自己是不可爱的，因为他先生嫌他越老越胖，越老越丑啊。他以前的初恋情人因为没有生孩子，还是很漂亮的，年纪大了还是很漂亮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什么都好，所以呢，他们就硬是离婚了。那个我那个朋友在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离婚了。 我这个朋友到现在在教会服侍很好，她的灵性比以前更好。但是她丈夫呢，离婚了以后9年，最近又回来了，又回来呢，就找我这个朋友，就跟她说，我当初错了，我现在可不可以再回来？我这个朋友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现在我的心灵已经恢复了，那我不能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不用不用。那个丈夫从妻子也他的前妻那里找不到安慰，他就去找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跟他说，他跟他的女儿说，请你不要放弃我，我现在很可怜。那女儿说，爸爸，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是你放弃我们了，那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你，但是我们不需要再住在一起啊，你如果在经济上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我们不需要再住在一起。妈妈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9年了，妈妈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不要去打搅她。那么她的父亲有一天又回到他们那个住的地方，那个女儿很有智慧，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女儿就在饭店里面给爸爸订了一个房间，跟爸爸说，这几天你住在那里，你不能住在我们家里，你不要打搅我们。所以他这个父亲就知道要想再回到原来的家是不容易。但是他们饶恕了没有呢？他们饶恕了。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说，我看到他，我跟他说话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人，跟我没有发生特别的关系，我没有那个痛的感觉，我也没有恨的感觉，我就是在处理一个事情，还要处理别人的事情。他饶恕了，因为那个9年中间，前面的几年非常痛苦，也整天以泪洗面，但是他回到主的面前，周围教会的人帮助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离婚者轻视他，他们爱他，使得他的恢复可以面对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饶恕，因为只有饶恕才是真正的医治。那么他的女儿又很怕他的妈妈，说，妈妈你心不要软啊。他妈妈说，不会了，我这把年纪了，我干嘛还回头去做以前的事情，也在受那些罪呢？如果再要复合跟要饶恕维持现状是不同的，所以他说，我宁可就是维持现状。好，朋友，我们时候到了，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许可离婚的人结婚，许可离婚的人侍奉，我们要好好的对待他们。我们要怎么个处理，我们要好好的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规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没有轻视离婚的人，你也没有把认罪悔改回到你面前寻求帮助的人放在一边，你随时与伤痛的人同在，你饶恕人的罪。求主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接纳来到我们教会离婚的人，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教牧同工，让我们在婚姻上有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怎么抓住圣经的真理，我们自己先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啦。
承认宇宙中有神的同时，也非得承认宇宙中有撒旦不可。圣经中对两者使用相等的称呼，他们都有位格。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里时时可能会遭受这敌人的攻击，除非我们把焦点对准了耶稣，而且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在彼得前书5章7节说到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感谢主，神负责我们的征战，我们得抓住他的应许，他会在他所定的时刻赐给我们力量，并且使得我们能够坚立于得胜之地。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